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今天会讲意向与使命的第六堂，我的副题是中央厨房。大家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911，对不对？那15年前的今天，就是两部飞机把那个世贸大厦炸下来的时候。那我记忆犹新，是因为我9月9号在那两幢楼里面。9月9号，我在那两幢楼里面。然后呢，我当天9月9号晚上从 Newark 坐飞机回瑞典。然后呢，我还在倒时差。我记得11号的早晨，我刚刚很早7点钟还是8点钟起来的时候看 CNN， 哎，我就发现没搞错，怎么身上一幢楼，是不是那个拍摄的角度在冒烟嘛？是拍摄角度把另外一幢楼给挡住了。后来才发现，原来等第二幢楼倒下去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是恐怖袭击。而这15年是改变美国、改变全世界的15年。而这15年当中，你会发现，整个恐怖主义在全世界的蔓延的速度是非常非常之快。而且这15年当中，你会看到很多时候我们是防不胜防，甚至在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这种恐怖袭击，在欧洲更是遍地哀鸿。而这15年当中，你会发现越是反恐越是不能够防恐，而且是防不胜防。现在通过互联网，透过独狼的事件，透过各种恐怖组织的思想在互联网上的蔓延，使人们不断产生了恐惧。而这种恐惧思想的蔓延已经影响到人类社会的发展。我想很多很多时候人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我们的明天是不是真的光明的吗？我们的将来是不是真的是光明的吗？但是这种恐怖的、这种担忧的、这种害怕的精神是不可以在有信仰的人的生命当中产生真正的冲击的。为什么呢？我记得1932年罗斯福总统在竞选的时候，曾经他还没当总统，他在竞选的时候他曾经讲过一句话，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 在所有的事情当中，只有担忧、只有害怕、只有恐惧本身才是我们真正值得担忧的事情。所以当我们今天来到我们的教会，当你怀着一周以来期待的心情来到我们 BICF IMS 主堂，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敬拜赞美神的时候，我希望这个主日是你没有恐惧的日子，而这个主日使你得到当你的 fear、 当你的恐惧、当你的担忧在你的生命当中再次被上帝的话语击碎的时候，你离开这个会堂的时候是蛮有能力的时候。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想，我们来到教会干什么？我们不是单单为了得到心灵鸡汤。我想如果你得到心灵鸡汤，你不需要来到教会，你只要去读一些隔靴搔痒的心灵鸡汤的产品就可以。我们来到这个教会，我们来到神的殿中，也不是单单为了我们内心的满足，我们更需要上帝的话语充满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被更新。我们的生命被更新需要上帝的话语，而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事情有很多，但是其中一样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很明确的知道我们的使命、我们的意向跟我们将来的发展的方向。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还是否记得，我们的使命是要成为当代华语教会复兴运动的灯台。而我们的 mission 是什么？我们的 mission 是，我们的使命是要建立健康的教会，建造在中国本土以及全球华语教会，并且把福音扩展到这两个群体当中去。而围绕了这个 mission， 围绕了这个使命，我们的教会发展出四样重要的事工核心。有，我们把教会看成是加百农， 因为我们看北京本身是个加百农，因为有人来有人去，当人来有人去，在经过这段日子的时候，你是否可以得到造就、装备、训练，并且当你出去去到你本乡本土或者异国他乡的时候，你带着福音，你带着使命而去的。我们也把我们的教会看成是一个职堂的教会，我们的职堂是不单单在北京，我们还希望看到在上海跟香港，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我们已经在香港开始有聚会，我们也很快会在上海开始聚会，我们会在华东、华中、华东、华南、华北三个地方形成三个 mega church， 并且以这三个大型教会为基础，向周边地区开始职堂。因为如果我们相信我们在上帝面前所领受的这种复兴的运动，我们教会在上帝面前所领袖的整个的对中国基督教改革复兴的运动是出于神的，而且是符合圣经、符合历史历代圣徒承传的，那我们就有使命去传，去做我们上帝给我们那部分。我们来看我们的教会是什么，是一个中央厨房。因为在这个中央厨房当中，我们虽然看这个中央厨房只是一个工具，但是它可以生产、产生很多很多重要的，对本地的教会、对各方的教会都有益处的东西，那我们就推动这个施工。我记得在每年那个有一个牧师，有一个华人牧师，新加坡的，他现在澳洲 Benny Ho 牧师，他每年都会来 BICF 开一个特会。那往年他都是一个人来，那上一次来他是带了一个团队而来。他带了一个团队当中有一位姊妹在祷告当中就看到一个特别的意象，这个意象是什么呢？他看到有水啊冲进一个厨房，当一个水冲进一个厨房之后，他又从这个厨房的各个方向流出去。当时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当他把这个意象跟我们的长老、跟泽奇、跟我、跟我们其他的同工去分享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原来我们是同感一灵了。我们就发现原来这个水就像圣灵一样冲进一个厨房，因为我们刚刚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一起祷告寻求，设定了我们的四大事工的核心，其中一样就是中央厨房的核心。因为当这个水冲进入这个厨房的时候，它在这个厨房里面圣灵做了一些工作，而当这个工作做完的时候或者正在进行的时候，这个水同时流出去，而这个水要去到四面八方。那今天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的之前的一个礼拜，我一直在祷告说，主啊，你要让我看到什么信息在这个礼拜天需要跟我的会众。我老实说，我每个礼拜的东西都是现场操作的，对不对？我没有，我从来，我几乎很少，我太太可以作证，我几乎很少用我曾经用过的讲章。我很敬虔的在神面前等候他。我最怕的就是如果我得罪神，这个礼拜我没有话给大家。如果哪一个礼拜天说是我讲到突然我不敢上台，你知道我有点问题啊。我感谢上帝，我在祷告的时候，神给我看到的居然是保罗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是在整个保罗从一个抵挡上帝的人变成基督的跟随者，成为门徒，并且成为一个传道人，最后成为一个使徒的一个整个的生命的过程。我在想，我们在 BSF， 我们在 IMS， 我们在这里所建造这个中央厨房，我们的目的岂不就是为了完成这些事情吗？岂不就是要为了让你从一个慕道的人成为一个基督徒，并且从一个信徒变成一个门徒，不单单成为一个门徒，自己生命更新改变，追求圣洁的生活，并且你可以出去传道，成为基督的使者，最终甚至像保罗一样成为一个使徒呢？这不就是我们在这边一直希望所做的吗？所以当我看到这节圣经的时候，这段圣经第九章的时候，我就非常的 exciting， 我就非常的兴奋。我在这里看到第一个阶段保罗自己经历的，就是他怎么样成为基督的信徒。如果你看九章的一到五节，这里说扫罗，那个时候他还叫扫罗，是他原来希伯来人的名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到了信奉这道的人， 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也就是大马士革。今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记得圣经当中如果两次出现那个人的名字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摩西，摩西，扫罗，扫罗，都是最最重要的时候，你为什么逼迫我？当耶稣看自己的教会就是自己的身体的时候，你在逼迫耶稣基督的教会，你就是在逼迫耶稣自己。所以他在这里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保罗他已经悔改了，当耶稣在天上跟他显示的时候，当耶稣把生命之道透过一个超自然的神迹显示给他的时候，他就在悔改中说：主啊，你是谁？当他口中说主啊你是谁的时候，保罗的生命中已经经历了悔改。我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知道这道，当耶稣把他自己启示给保罗的时候，他的生命出现了改变，出现了更新，成为一个基督的信徒。保罗是怎么样一个人？保罗是个犹太人，并且是一个非常不普通的犹太人，是个法利赛人。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的级别相当中央委员。这么一个法利赛人，他曾经受过最好的神学，希伯来犹太教的神学训练，因为他的老师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七大拉比之一加马利。加马利的学问非常的了不起，甚至加马利对上帝有敬畏之心。当他看到基督教兴起的时候，很多的犹太人要逼迫基督教，但是加马利说：你们不要随便来，你要看一看，你要等一等，你看如果这是出于神的，神必使这个事情兴旺。所以保罗是受他的教育的，而且他投奔了大祭司的门下，成为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一个元凶。用今天来说，就是浙江拆十字架最凶的那帮家伙之一。没关系，你要为他祷告，不要咒诅，只要祝福，因为这些人可能将来悔改最快。今天让我们看到保罗这样的基督徒要被兴起来，要被上帝改变。为什么？保罗不单单懂希伯来的文化，他还懂希腊的文化。他出于一个大学城，这个地方叫大树，在今天的土耳其。在那个地方曾经希腊哲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两个学派在那里产生，以毕古罗派、斯多亚派对那里也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保罗在这个环境当中成长起来之后，他成为一个上帝很重要的仆人。他去传福音的时候是非常大的能力，不单单有知识，有他的背景，有他的教育，而且他是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人。所以保罗原来的保罗是什么？口吐凶狠的话，要去抓了基督徒交给什么大祭司的，但是他被上帝改变了。而且他自己在腓立比书描述他自己的生平，他自己的经历的时候，他这样描写他，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林支派。便雅林支派出现过皇帝的，你不要忘记，扫罗王第一个王便雅林人，便雅林犹太犹大，这两个支派是十二支派当中最重要的，所以他的血统很纯正，所以我们说是八旗子弟当中的什么正黄旗，真的，我不跟你开玩笑啊。而且他有皇族的血统啊，是这么一个背景啊，努尔哈赤的多少代旁支，对不对？而且什么，他说我是希伯来人，说的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来说我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不随便做的，多少万个以色列人当中才能出一个法利赛人。就热心来说，我是逼迫教会，叫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他而且什么行为比你都好，你上个礼拜天在你的公司里面想要对付你的上司，我不知道吗？你想要在这个社会上偷税漏税瞒骗政府，我不知道吗？你们跟保罗比差远了，他什么都做到啊。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人，上帝要改变他了。所以保罗变成扫罗了，扫罗变成保罗了，是一个什么信仰的改变，从一个犹太教的信仰变成一个基督的信仰。他是一个信心的改变，他是从一个单单跟随以色列人的神变成一个什么全世界救主的神耶稣基督的门徒。他是生命的改变。我们很多时候常常忽略上帝话语的重要性。今天我感谢上帝，我们差不多60位弟兄姐妹受洗，对不对？ 但是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多少人好好读过圣经。你不读圣经，吃亏是你啊。你不读圣经的话，上帝要感动你的时候感动不了你啊。上帝叫你不要做的时候，这事情的时候你偏偏要做，因为你没有神的话语嘛。你有神的话语在你生命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事情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今天要让人从不信的人变成信仰耶稣基督的人，首先就是要让他们听到神的话语。罗马书十章说什么？听道是从信道是从什么？听道来的。听道是从什么？基督的话来的。所以你要有一个人信靠基督耶稣，你首先要让他听到神的话语。我前两天跟一对夫妇，跟他们全家一起吃饭，跟他们聊得很开心。那个他的太太就做见证，说他怎么信主的。哎呀，非常有意思啊！他说啊，我原来去到一个教会，他说看到这些人都是，哎呀，就是他的意思就是，哎呀，这些人好像有点不太正常。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给人看的也不太正常啊？小秀是不是啊？你也是不太正常，对不对？他说好像不太正常。然后呢，他就那边坐着，坐着那个老太太就过来了，一个老太太就过来了，就跟他传福音。他说你要信耶稣。那姊妹就说，哎，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啊？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啊？他说信耶稣你可以上天堂啊。信耶稣就可以上天堂啊。他说上天堂，他说我就死后可以上天堂。他说我活着很多问题还没解决，还考虑死的问题啊。我想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有这样的存在这样的情况。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很有热心，但是我们就像这位老太太一样，我们没有把福音真的传出去。我们没有把精确的福音的信息，上帝的话语告诉别人，所以让别人产生很多的误会。不感谢上帝，那个太太她继续去教会，一年在教会听到一年之后信主受洗。所以听道是从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没有基督的话就没有道，没有道就没有信，没有信就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就不会有教会。所以今天让我们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来，看到这个道对人的改变是多么的重要。我上个礼拜我去主持了一个婚礼，那个很有意思，因为那个婚礼一开始的时候啊，放了一段音乐，这段音乐是个歌剧的选曲啊。不是用那个当当当当，这个是通常那个所有的婚礼都那个。我们这个婚礼的导演是我们一个弟兄，他很有音乐修养啊，他取了一段那个音乐啊，Dance of the Blessed Spirit 啊，这段音乐呢是从一个歌剧一个神话歌剧 Othello 那个里面选出来的。但是呢，懂的人一听就出问题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段音乐通常是在葬礼的时候放的。没搞错啊，你挑了一段，然后呢，你知道吗？我讲到的时候呢，我又挑了一段经文呢，是所有我相信全世界没有牧师这样讲婚礼的讲道的。我圣经我挑的是好像是137篇的。我说我一开口就说，我问那个新娘子，我说你到底要听我为你度身定做的，还是听我每一个婚礼讲道都会讲的？你猜他怎么回答？度身定做，对吧？我告诉你，那个新娘子智商很高的，她回答吓我一跳，她说我都要听。哎呀，结果我就好，那你居然要听我就讲了。我讲的就是耶和华医好伤心的人。哎，你没搞错啊，谁婚礼上牧师要讲这种信息啊？哎，你不是给他祝福，你说伤心的啊？但是我告诉你，后来我一个礼拜以后，我跟那个婚礼的导演，我们在碰到我们 review 我们这个婚礼的时候，我们发现上帝实在是让我们都同感异灵了。我告诉你，很多事情很奇怪，因为这个歌剧啊，这个歌剧本身是有个特别的意思，它是个希腊神话。他说到这个男主人公是爱上这个女主，他是音乐神呐 ，Ophelos， 他是个那个音乐神。然后呢，他用他的琴声感动了这个女主人公 Edith。Odysseus， 然后呢他们就结婚了。结婚当天的婚礼的上面，那个女主人公给毒蛇咬死，结果就下了地狱了。然后那个男主人就非常悲痛，他一定要找回他，但找不回来，他就用他的琴声啊， 一直谈谈谈谈，感动了阎王啊 ，Hades， 就是耶稣也下到 Hades 那个 Hades 最后被他感动，结果说好，我特别开恩，让你去救你的太太，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你不能忘记，就是你把他从地狱带上来的时候，你不可以回头看他。如果你回头看你的妻子，他就永远回不来了。结果这个音乐神就带着这个他的妻子就一路走啊，因为他走得快，那妻子在后面跟不上了。那个妻子就说，哎呀，你为什么不等我？你难道不爱我了吗？最后看到了天，看到了这个地面，快要离开的时候，他实在是忍不住，他怕他的太太没有跟上他，他回头看他太太，一看，哇，他的太太就再也回不来了。然后希腊神话的原文呢，就是说他到了世上之后，他喝醉酒，然后被他自己也死掉了，被杀了。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歌剧的作者在改编这个希腊神话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小小的变动，就变成我们今天听到的那个 The Song 的这个 Song 那个 Dance of the Blessed Spirit 这首歌的时候，它里面有一个改变，这个改变是从悲剧变成了喜剧。我想你们这个搞音乐专业的人可能就知道，变成一个悲喜剧，它不是一个真的悲剧了。为什么？它改变的部分就是当他看到他自己妻子又死去的时候，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在这个中间啊，有一段唱腔，我不知道是女高音还是女中音啊，你可能比我更知道那个唱腔啊，这个女中音可能唱的就是说，你为什么不来看我回头？你为什么不关注我？你为什么就这样走？因为他不断的倾诉，这个男主人公实在不忍心，所以他看了他的妻子，结果他就下了地狱，因此这个丈夫他决定要自杀。就在这个时候，他感动了那个地狱之王 Hades 上来说，不，我让你的妻子复活。所以这个故事变成这个歌剧的时候已经变了，他从一个完全的一个死亡的阴霾变成了复活的盼望，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当我再看这个婚礼的时候，因为我知道这对夫妇都在生命当中经过很多很多的艰难，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说是遍体鳞伤，可以说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是充满了伤害，充满了眼泪。所以我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一直出现的诗篇就是137篇第三节，他医好伤心的人，拯救灵魂痛悔的人，他医好伤心的人，一直出来。所以我一开口就说，耶和华医好伤心的人。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耶和华他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用他的话语医好伤心的人。所以当这对夫妇，这对年轻人，他们在教会碰见的时候，他们都已经是重新被上帝的生命更新了的，好像从死里复活的一样的。当他们重新再碰见，再遇见，再要结合的时候，我的感动就是说，上帝已经医好了你们这些伤心的人，使你们重新可以建造一个新的婚姻。所以当我们的导演选了这么一个听起来很 ridiculous 的一个音乐作为婚礼的进场的曲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上帝的灵在后面还有一个特别的工作，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些死了的心又重新活过来，这些死了的对爱的盼望又重新活过来，这些死了的对生命、对家庭、对婚姻的这种生命又重新活过来。阿们。所以当我们重新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看到物质世界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只有上帝的话语，只有神自己的道。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说我们要建立这个中央厨房的系统，我们所面对的第一个目标，可以把这个图打出来给会众看一看。我们把 IMS 的牧养教养的系统分成五大级，第一级最基础的就是什么？就是对慕道友，还没有信主的人。所以我说你们要去传福音，你们要去跟每一个你们认识的人去传福音，尽可能的去用你们的生命，用上帝的话语去影响他们。我们希望透过很多很多不同的课程，最重要我们现在主打的课程就是 Alpha。 而且我们不单单用的是西方式的阿尔法，我们需要把这些西方的这些思想的，我已经讲过很多次，我说 Nikki Campbell 八十年代开的玩笑，现在的美国人都听不懂，你还要弄到中国来讲，你懂我意思吗？一个英国人八零年代讲的笑话，现在的美国人他都听不懂，你还要跑到中国来讲。我说他的原则非常好，他的核心价值观非常好，因为他里面有神的道，有神的灵，但是你到中国，哎，对不起，要本土化，要本色化，要促进化，这就是我学的东西。我在大学学的就是这个东西，促进化。然后我们要通过布道会，我们还要透过个人布道，目的是什么？使这些人从慕道的人变成基督徒。然后到第二个层面，就是成为什么？初信者。初信者，我们在教会整个系统当中产生了什么？有初信造就课程，有洗礼的预备班，有会员班，这一切所有的预备的都是目的，是你成为一个信徒，成为一个教会的会友，成为一个接受洗礼之后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因为没有这个基础，免谈，不要谈。所以很多人一跑进来，哎，我你说你要服侍，我说感谢神，但是你必须你自己已经是个基督徒了，你要很确认你已经是个重生得救的人。今天很多时候教会里面充满很多没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没有重生得救的。所以我们整个中央厨房的第二层的训练，就是为了使人信主，并且使他们什么成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然后我们就进入到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什么？你要成为基督的门徒。保罗他是从信徒变成了门徒，是因为什么？保罗他有一个人来带领他，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门徒。在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九章的十到十二节，在这边他说有一个门徒叫亚拿尼亚。这个人的名字在整个《使徒行传》只出现过两次，一个是在九章，一个是在二十二章。这个亚拿尼亚，圣经说他是什么？是一个门徒，而他去带领扫罗，而且什么？神跟他说，你要叫扫罗能够看见，因为扫罗碰到耶稣之后，他的眼睛看不见了，他变成盲人了。所以他去医治保罗，并且又叫扫罗为他祷告，使他圣灵被充满，而且让他扫罗在他手上洗礼变成保罗。而且保罗在后来自己亲口记叙亚拿尼亚的生平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说，在那个人，他是按照律法是个近前人，而且在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的。然后他就在这个后面讲到了他是如何被亚拿尼亚所训练所造就。如果我们再看耶稣的生平的话，你会看到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死里复活之后，他给过我们的大使命是要我们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不是做信徒。今天早晨我在后面看到有一个弟兄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来做服事，我很开心，戴个眼镜，高高个子，斯斯文文的中年人，哎呦，我非常喜欢。他说他准备要学习音响方面的，来帮助这个音乐组。我说感谢主。我说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很缺这样的同工来到我们当中服事，因为我们为了 hold 这样一个 service， 我们每周需要一到两百个义工。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崇拜的时候，我们很开心；我们接受洗礼的时候很开心。但是你们知道吗？我们经过五十多个人的洗礼之后，我们的水已经不太可以再用第二次了。所以我很想到二十个人的时候就把水换一遍，但是对不起，没有人来帮忙，所以你们只可以将就。我们需要很多的很多的人，不单单来到主日听到，你们能够来到主日教会，我已经很感谢神，已经很不容易，因为你们经过一周的繁忙劳碌，劳苦愁烦，只有礼拜天可以安静在主的面前。但是如果你们也愿意跟随主再多一点，把你的时间更拿出多一点奉献给主，来到教会来服侍他。圣经说当彼得讲完一篇道，那一天门徒增添了三千人。他不是说信徒增加了三千，他说是门徒增加了三千。为什么我们要中央厨房？我们中央厨房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可以成为门徒嘛。所以我们就开始了到第三层第四层的训练，这个训练就是让你从一个信徒如何成为同工，成为门徒，从门徒又怎么样再上一层，成为一个核心的同工。而这些训练我们都开始有已经有预备， 但是非常不容易啊，因为我们的老习惯，我们的自我价值观要再改变不太那么容易，不是那么容易啊。我上个礼拜天讲完道，我讲那个什么还记得吗？我讲我们的意向，对不对？啊，我感谢上帝，我们的讲道不单单供应在座的上千人，我们更是在伟大祖国啊，到处我们可以供应人，感谢上帝。其中有一个弟兄，我不认识他，他就打了一个 email 给我们，他有一个分享很有意思，我就决定今天作为讲台公开回应他。他说李牧师你好，我每期都有听你的讲道，而且每次都很受益。我想表达一下关于听完你们上一次意向的这篇讲道的感动啊。他说我马上要毕业了，要工作了，职业是医药代表。他说我不知道这个行业到底有多么黑暗，但是我知道越是黑暗的行业越需要上帝的光明进入。我活着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将主的道带到那些没有接受过福音的人当中。我知道会在这里面碰到很多无法用言语的事情，但是我相信这个医药圈内需要正直不服在黑暗权势下的人。很认同你的观点，我们基督徒存在是为了我们身边还没有接受福音仍然压抑在急躁压力的社会当中的人。我相信神依然掌权在中国的卫生事业当中，在以后的道路当中也愿神兴起更多的基督徒进入这个领域当中。愿神祝福你教会，使你们影响更多的渴慕神的儿女们。哦，谢谢你们鼓掌啊！我重点在接下来，我现在要回应他了。我知道他在电视上会看啊。我说老弟啊，你这个有这个心思真的很好，但是你知道吗？你的试探才刚开始啊。就是因为你还没有进去这个水里面，你不知道这个水多深呢。就是因为你现在还是个学生，还相对单纯呢。你看那几个歌星在那里摇头，哎，点头不是摇头，点头啊，你就知道了。你知道在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我在这里想鼓励你的是，你凭着信心往前走。如果有一天你跌倒了，你也要记得神的话语，因为做门徒进入神的国，必要经过很多艰难呐、啊，必要经过很多艰难。如果哪一天你经过了这些试炼之后，你能够从好像又上死里复活一样，你的生命就开始成熟。但是我感谢主给你这个话语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看到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做的是成为门徒，而不单单成为信徒。我那天跟我一个姊妹，在韩国留学的一个姊妹到办公室找我，我们就聊天，她就说到，哎，她说韩国最高峰的时候有三分之一的人信主啊，但是她说牧师你知道吗，这三分之一人的信主很难影响那三分之二的人。我说为什么？他说关键问题是这三分之一的基督徒啊，他们并不是真的门徒啊。因为什么？他说他礼拜天在教会里面听牧师讲道，出了门在停车场就开始骂人打架，那旁边那些人看到这些人他还会相信吗？他看到我们这个样子他还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吗？所以他说这些人还是礼拜天的基督徒啊，还是礼拜天的基督徒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里鼓励你们，凭信心不要单单做礼拜天的基督徒，你稍微有一个勇气你可以实践神的话语。你要知道雅各书说啊，你不能够在你所听的道上蒙福啊，你只能够在你所行的道上蒙福啊，在你所行的道路上才能蒙福啊。所以你如果要成为一个门徒的话，你必须是实践基督的道，你必须是去行出基督的道，哪怕只有一点点，但是你昨天没有今天好，明天你比今天好了呢。上周日于牧师于大兴牧师他会在我安息年的时候来到我们当中啊、担任主要的讲台的服事了。那他跟我做了几个见证，非常令我感动。他说他做牧师这么多年，40年差不多，应该将近40年。做牧师40年，他说他很多时候他不是被这些我们这些传道人改变，他说很多时候他是被基督徒在他身边有一些很平常的基督徒在改变。他做了一个见证， 他说有一次他去行船，就是可能是那个游船了啊，那他听到跟两对那个不是姓主的香港人夫妇坐在一起聊天，那么他们就骂这些不信主的基督徒，不是非基督徒了，他们就骂说香港医生没有什么，没有医德，同不同意啊？没有人敢讲话，哈哈哈哈，他们自己香港人，我们不好讲话。我认为香港医生还是不错的啊，除了一件 case 就是老金那个 case 之外，别的都 OK 的。那个他说，然后呢，他就说，那余牧就说，我认识一个基督徒的医生，我认识一个医生，他不错。后来居然呢，他们发现他们都认识这个医生，因为这个医生是个名医啊，在香港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医生，30多岁已经得了中国科技的大奖，香港医生。好在哪里你知道吗？私立医院出双倍薪水请他去，他不去。双倍薪水不去，而且每一个手术有 bonus 的，不去。那余牧师就问他，他说你为什么不去私立医院？他说因为如果我去私立医院，我的技术只可以服务那些富人，我要在公立医院，我可以让所有出不起钱看医生的人能够看到。你说中国的医生有医德还是香港医生有医德啊？我不没有批评啊，你们不要乱来啊！我们家全是医生，你知道吗？我妈妈这一个系统的，我们家都可以开医院的，全部是医生。我看到这些中国的医生的牺牲摆上的付出的，但我现在要讲的是这个医生了不起。后来他就坚持在公立医院培养出很多很多年轻优秀的医生，都去了私立医院。这就是我们嘛，这就是我们的生命嘛，这就是我们的软弱嘛，这就是我们无奈嘛。当我们在笑人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在笑我们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基督更知道你，但基督要改变你，所以他要用他的话语来充满你，用他的圣灵恩膏过的话语来充满你，改变你，更新你。所以我说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很系统的很重要的同工的训练，我们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再单单成为一个基督的信徒，更让你成为一个生命改变基督的门徒。而在这个系统当中很不容易，因为我看过整个的系统，我们单单为了祷告出这样的一个系统，可以打出来给那个弟兄姐妹看看。我们同工训练，我们分成几方面，有神学讲座，有神学训练，有导师的训练，然后我们也有最基础的同工的训练。单单把这些落实下来已经非常不容易，更何况我们要找到合适的老师，因为你教的人你本身没有被改变，你很难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基督的门徒。所以你看一个普通的基督徒，他的生命可以好到让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羞愧啊，我们觉得羞耻啊，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悔改啊。求主帮助我们，也帮助你。第三个阶段，保罗不单单作为一个门徒，他还作为基督的使者，一个 messenger。 在这边你就看到保罗的生命从门徒变成了一个传道人。在这里的19节的下半节，这里说保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一些日子，就在各个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证明的不是这个人吗？并且他到我们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在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在这里面我看到四个信息。第一，保罗都是到会堂里面，犹太的会堂里面，在同文化当中去传福音。你应该在你的办公室，在你的亲友当中，在你的朋友圈里面，在你的同学圈里面去传基督的福音。我们中间居然有一位弟兄，那么一个被神很用的一个弟兄，他带领小组非常有能力的，居然问我，牧师啊，很难呐、啊！我在我的同学圈里面，我们同学要聚会了，我怎么样去跟他们传福音啊？你就看到这个阻拦是多大。但是保罗没有啊，他改变之后第一个传福音的群体就是犹太人。他说神耶稣是神的儿子，这就是最基本的信息。 越发有能力驳倒。保罗的生平的经验，他是一个喜欢跟人辩论的人，不是有很多牧师喜欢跟人辩论，但是保罗是，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最喜欢跟人辩论的牧师。然后他辩论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耶稣是基督，证明耶稣是基督。保罗在他死之前提醒提摩太，哦，这节圣经我非常非常喜欢，他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不太容易啊，不太容易啊。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也要像保罗一样，我也要像保罗一样，务要传道，务要传福音啊，务要把神的道理传出去，传清楚，无论得时不得时，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啊，无论得时还是不得时的时候。所以在我们教会，为什么我们提供这么多课程，有的时候我觉得也很灰心，我煮很多的东西，预备很多的东西，但是很多愿意来的人并不多啊。我有的时候觉得，哎呀，我们教会还是太幸福了一点。你知道外面的教会有多么的缺乏吗？你如果看，不要说别的地方，你只要看看北京本地的一些家庭教会，你就看到我们生活的多么的幸福啊！我们基本上可以说是有了最舒服的聚会的场地。每个礼拜天那么多的 video camera 各种东西的设备我们都架好预备好，我们要服侍我们的会众， nothing wrong， 没有什么错。但是我的希望就是说，你的生命可以在这里被改变，你的生命经过我们的中央厨房的预备跟装备，你可以被改变，你可以成为一个门徒，并且成为一个传道人。而这个传道人未必说，哎呀，你要放下你的工作去做牧师，不是，我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传道人，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被耶稣基督生命改变了的，并且受到装备的去传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发现啊，我在这一年到两年当中啊，我的服事的观念又开始一点变化。你发现没有，这一系列我非常焦急的 push 大家说要去传福音。你发现我在最早的五年的服事当中没有，我最早的五年我说我先把这个好好建立，但是为什么我现在一两年当中我那么急切呢？我发现时日不多啊，我发现时日不多，我不是不单单是我自己的时日不多，我发现我们可能有这样的机会，这样的传福音的时日不多，所以务要传道，总要救一些人啊。保罗说，你们无论怎么样，你们总要救一些人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帮助我们，求神。我在这里也回应，我上周有一位姊妹特别写信给我，问一个问题，我猜她今天在我们当中了。她说，哎，牧师，她说小三可不可以做教会领袖啊？我们的会众很有意思啊，我们的会众什么样的困难的问题都有啊。那我，你知道我现在呢，我感谢上帝，我的微信现在不太好使，所以我现在开始慢慢放弃微信。我觉得是个 miracle 一样的，因为可能我太太说我的手太脏了，所以我摸那个键盘啊老是不 function， 我打一个字花的时间太久了，你知道吗？我也不能用，所以我现在就很难用微信。摸个感谢是好神是好事了。但是我现在要想一个问题的事情，你问的是说，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背景，我不知道他说这对男女都是小三，到底是分别是小三还是因为他们自己成了小三还是怎么样，我并不知道啊。那我也不希望用小三太多这个词，也是有点太那个不好的意思了。因为我建议现在是大家能够明白的词了，就是用一个客观一点的词叫第三者，好不好？就第三者，这两个第三者碰在一起结婚了。那我的问题是说，他能不能做教会领袖先不谈，你先要看的一件事情是说，他是不是小三之后才信耶稣的，懂我意思吗？如果他是信了耶稣之后，他做了小三，但是他听到福音，他被上帝改变，他 不再是小三了，我要感谢上帝啊。他如果生命已经被改变了，同时你要看他，如果他是不是从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成为一个基督的门徒来跟随主，你要看第二点。这个第三点再谈他能不能成为教会领袖， 懂我意思吗？我觉得今天我们不要用一个静止的观点来看事情、看人、看物件。我也在这段时间碰到最少有四个人，其中有两个姊妹、两个弟兄来找过我，分别的四个人来找过我，他们都说要读神学。那我就常常就要问他，哎，为什么你要？他说他们有的人说要去传道，有的人说，哎呀，现在这个事情做得没劲，所以还是去读神学做牧师吧。哎呀，我说你最好不要有这个想法啊。我真的，你不要最好不要有这个想法啊！如果你觉得，我告诉你，世界上最 exciting 的事情是做牧师，但是最痛苦的事情也是做牧师啊！真的是这样啊！所以很多时候我在想，我就在问他们的是说，在你决定要去做牧师之前，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重生得救的经历是什么？你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你现在是怎么样来跟随耶稣每天？在你最身边的最细小的事情当中来跟随主，在很小的事情上面，你的生命见证了你不跟随这个世界，你只跟随耶稣基督，你可不可以有？如果你没有这些，你就说，哎，我要读神学，读书太容易了，你看那个玉京读书多快，哇，是吧？同时几件事情一起做，我说我中国大陆的人呐，最会读书了，我告诉你。但是我们造就出来的传道人这样能够造就出来吗？懂我意思吗？所以我就在这里也回应这四位弟兄姐妹，你们好好回去反省，你怎么样来跟随主。有人说，哎呀，我就是愿意敬拜神，我就是要带领敬拜，感谢神。但是，哎，你对不起，你不要单单在 BRCF 敬拜好不好？ BRCF 也太多人敬拜了，已经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 很多很小的教会没有敬拜者，有很多传道人都请不起的教会，很苦的那个，他们在用他们的清唱来敬拜神。哎，你有心的话，你也可以在他们当中啊。这边谁都愿意来站，对不起，你要准备好自己啊，这个舞台不是随便可以站的。你 be careful， 你自己里面先弄干净自己啊，否则我告诉你，上帝一棍子打下来，实在是太厉害了。亲爱的主，帮助我们。所以我的其实我还有一些东西要讲，但是 anyway，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再回到这个教导系统，这个中央厨房的系统。我觉得这个厨房本身不重要，这个工具根本不重要，我们这些透过三年两年的时间慢慢摸索出来的整个的这个系统，它本身只是一个工具。可不可以把最后那个图表给我打出来，那个，但是你看这个系统，他实在是希望把我们从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变成一个初初信耶稣，生命重生得救，经过门徒训练可以成为同工服事，并且最后成为核心，成为传道人，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才是关键。所以你的焦点不是要放在这个系统怎么样，而是放在让上帝的话语怎么样改变保罗，也改变你，怎么样让保罗从一个抵挡耶稣基督的，一个迫害耶稣基督的，一个一天到晚跑到温州去拆十字架的，变成一个上帝重用的使徒。你们